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课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有关基督均等的爱。
无论是哪一个团体或者哪一个民族的人，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应该有这样的看法。
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群众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他们有关天国的道理，有时候这些比喻使门徒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显示，耶稣基督不会根据人们在那里出生而向他们传讲一种充满憎恨的福音，使他们享受不到福音的好处。不是的，能不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好处，还得看这个人是否选择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真正的分界线。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我们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21-24节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你拿什么样的标准去论断别人，你也会按照同样的标准被论断。第24-29节，耶稣继续说，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儿，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儿。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神的道栽种在你的心里，会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而且呢，发生效用。神的道带着荣耀的大能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割。我们总希望历时的成长，但是灵命的成长呢，往往是叫我们丝毫不能察觉到的，是不知不觉的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是神的灵在不知不觉中成就的美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神已经改变了你的态度和过去常使你极其生气和恼怒的事情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 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和三十一节说，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芥菜种啊，是一粒很小的黑颜色的种子。第三十二节里说，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飞鸟就是代表撒旦，撒旦来了，他要夺去所栽种的种子。基督教这个名称最先是在安提阿使用的，用来称呼那些活得像基督的人。基督徒这个词呢，实际的意思就是像基督。耶稣教导我们要爱，要宽恕人，我们要是像基督，就要顺服并且跟随耶稣基督。在许多人的心中，还有一段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其实呢，无论是哪一个团体或者哪一个民族的人，仇恨呢，总使他们离耶稣和他的教训很远。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神创造我们所有的人，神也爱我们，耶稣也是为了所有的人而舍命的，我们都是一体的。今天很多教会有很多很强烈的反这个反那个的意识，一切恐怖的东西都会在教会里，在他的阴影下找到了避难所。今天在教会里，在这个超级的世界教会组织里面，各样的飞鸟都存在，很多还打着教会或者基督教的旗号而做的事，可是根本与耶稣基督的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基督的敌人都在教会里做工。所以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那是不正常的生长，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八节继续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一定是非常疲倦，因为所有的人都挤拥他摸他。他们开始渡海的时候啊，他睡着了，甚至当暴风来临，船身摇晃的时候，他还在睡。直到最后了，船都几乎要灌满了水了，他们来把他叫醒。第三十九节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是何等巨大的能力啊。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首先呢，他斥责风和浪，然后呢，他斥责门徒没有信心，因为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神的话一定要应验的， 所以他斥责他们没有信心。第四十一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接近戈兰高地和基列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征服的地方。后来呢，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就在这里定居，这个地的人呢就叫格拉森人。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二和第三节里说，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当魔鬼的力量控制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拥有巨大的力量。第四节说，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哦，被污鬼控制的光景啊，十分可怜。第五节说，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马可很生动地描绘出一副受苦灵魂的画面。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六节继续说，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但是耶稣不理睬污鬼的敬拜。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节继续说，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呀，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根据路加福音里的记载，他们求耶稣不要把他们送到无底坑去。我们在研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会再详细的讨论这一点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到十三节继续说，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如果我们假设啊，有2000个污鬼附在那个人的身上啊，那是不对的看法啊。可能是这样，当那些污鬼进入一些猪身上的时候呢，那些猪群呢可能就开始发狂了，其余的猪呢也因为慌乱的走在一起，就像一群牛那样跟着狂奔了，一下子冲下去就投到了海里。为什么耶稣允许这些污鬼能自由地进入猪群呢？其实呢，如果你回到摩西的律法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不养猪的，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猪肉是不准吃的肉类，养猪就是一项违背律法的经营。所以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会允许污鬼进入猪群呢？因为在犹太人看来，耶稣扫除了一个非法的行业。马可福音第五章呢14和15节里说，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个人没有人能够用铁链和脚镣把他能捆住的。他过去呢，一直在野外大声的喊叫，用石头砍自己，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经常还赤着身体，让人就觉得他既可怜又可怕。而现在呢，他竟然坐着，穿上衣服了，神志清醒了。马可福音第五章的十六节里说，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那些亲眼看见这件事的人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其他人，他们就来求耶稣。马可福音第五章的十七和十八节里说，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他们对耶稣说，哎呀，请你离开这里好吗？哼，这多么没有人性啊。这个可怜的人终于得到了耶稣的帮助和医治，他们呢不但不去感激耶稣，反而因为失去了一群猪而对耶稣呢非常不满。他们对猪啊比对人更感兴趣，他们应该给身边的后代子孙留下个好榜样才对呢。但是呢，他们并不真正的关心别人的需要，他们不会关心别人，尤其是当他们遭到利益上损失的时候更是漠不关心，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离开他们的境界。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十八到二十节里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个人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到处去告诉别人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里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恳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现在呢，耶稣回到了加百农，有个管会堂的人，他名字叫雅鲁，他很着急的来见耶稣，因为他家里出了事儿。请你注意啊，经文说他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要打动一个男人的心，最快的方式可能就是借着他的孩子。当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生病，看着他们受苦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啊实在是比什么都要心疼，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别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这个女孩子呢大约是12岁， 是他家里唯一的女孩。这12年来，他给家人带来了多少欢乐的时光，给家里带来了活泼的气氛和祝福，这只有小女孩才能够做得到。但是现在呀，父亲的心都要碎了。很明显的，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他们无能为力。但是现在他只有一线的希望，因为安息日那天，耶稣在会堂里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当时呢，雅鲁可能也在那里，虽然他可能争辩过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违反律法的，但是现在他顾不得对耶稣的成见了，因为他太需要耶稣帮助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伤透脑筋了。一方面呢，很想留在女儿的身边，但是又知道必须尽快的替女儿寻求帮助啊。最后呢，只好让妻子来陪着女儿，自己呢奔去向耶稣求救。他找到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被一群群众包围着，拥挤在人群之中，他就不顾一切的推开群众，挤到耶稣的跟前。他跪在地上求耶稣说，哎呀，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吧，使她痊愈啊。他知道即使到了垂死的光景，耶稣都能够医治。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这些群众啊，又是推又是挤，哎呦，真的是很粗鲁。马可福音第5章的25和26节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可能这些医生啊都有自己的一套疗法去治疗她啊，她呢没有办法全都试过了。马可福音第5章的26和27节继续说，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摸这个字，希腊原文是指紧紧抓住，或者是用钩子勾住他的衣裳，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好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5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信徒都受到属灵征战的影响，而只有永生神的灵才能够战胜那些想夺去我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信息指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这些攻击中释放出来，并且保护我们在将来免受更多的属灵攻击。弟兄姐妹，主的圣名是何等的奇妙啊。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结束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到时候看一看有哪几件事是有关医治的神迹，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分享节目点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服侍主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因为耶稣说，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没有把一些很重令人害怕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肩上，然后说，好吧，你挑这个担子吧。他喜欢为他的儿女做美善的事，神就是喜欢为你做美善的事。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来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